路加福音第九章哈，因为上个季度的话，有一些我们当中有些人在这里面，然后上个季度我们查马可福音的时候排到我带第六章，然后马可福音第六章呢，中间有些好多内容都跟这个正好是重叠的，又有差遣十二使徒，然后也有一点点那个比较多的希律王，然后也有五饼二鱼的神迹，所以我在准备的时候我就困住了。因为我不想说拿上一次的东西再端出来给大家吃，因为我自己就是觉得我自己就想说，哦，我非常不想就是把上同样的东西再拿出来给大家，好像就稍微改一下那个两卷书的不同，所以我就非常愁苦，然后我就跟神说，我说主，我不太想这样，啊，那我就一面这样想的时候，一面就是说在啃第九章一遍一遍的看。然后在这当中呢，我觉得是就是说神就给我了一些关于这章当中的一些，所以等一下我们再一起勾，就是一起走一遍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说基本上我这就是在这一章我没有说穿插到其他的福音书，都是以这一章来论这一章哈。然后那我就很感恩，就像上次慧敏姐说，她说呢，神的话就像一个钻石，你每次拿个凿子砰砰砰一敲，总会有些钻石落下来。所以我非常感恩，就是说，我觉得我能看到这些东西，我觉得是神给我的一个领受，所以我非常的感恩。所以呢，等一下我们就会基本上都是以事论事，就以这章来论这章。那大家看到手上这一份的东西哈。第一个就是我说对餐经文，就是从一到九当当当当列出来哈。那这个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呢，我们就回家自己翻，就是都是说这一章你跟其他卷福音书的对应。所以因为今天我们不要用那种就是跟其他卷福音对应的方式，所以我们就来先看下面这个自然段，就是九章五十一节哈。如果第一堂课来的话，我们就会记得苏牧师有特别跟我们提到，就是说九章五十一节呢是路加福音的一个重要的分段。你看那九章五十一节呢，这边说呢，耶稣被接上升的日子将到，他就定义向耶路撒冷去。好，那苏牧师说这是一个重要的分段哈。那在九章以前呢，就是那路加他就说，他说他写给提阿菲罗大人嘛哈，他说他这些事情都经过详细的考察，然后他按照次序要定义写下来给你哈。所以九章之前呢，就写耶稣的降生啊、童年呐、啊，还有他在加利利的那一带的服事哈。这个我现在说的都在这上面。然后当然最开始是包括那个先锋，就是施洗约翰的出生和殉道哈，这是九章之前。但是从此哈，我这提纲上面都有。从此呢，耶稣离开加利利，一路走去耶路撒冷。好，那耶稣牧师也跟我们说过，这个一个是九章五十一节，那在括号里面有路加福音十七章十一节、十九章十一节、十九章二十八节、十九章四十一节、十九章四十五节，好，都是他一路就是迈向走，就是他一路走去耶路撒冷进圣殿哈。那他的目的就是迈向十字架。与此同时呢，因为耶稣现在这个九章五十一节是一个重要的转变，他要去耶路撒冷，所以在这个时候呢，他一面自己往耶路撒冷去，好，他一面在各个方面来预备门徒。那大家如果看我的提纲下面，在耶稣在各个方面预备门徒下面画了一个横线，所以我就觉得这张主要就是耶稣在预备门徒，透过各个方面哈。首先呢，耶稣怎么预备门徒呢？他赐权柄并差遣他们去服事，之前都是耶稣自己一个人在服事，有没有哈？现在那之前 Jasmine 带那张有他去选召了十二个门徒，那这一张我们看他差遣十二个门徒，然后呢，他预备门徒，一个是差遣他们去服事，另外呢，这个提纲上面有就是说，耶稣透过询问门徒，透过来问他们问题，说你众人说我是谁，然后说你们认为我是谁，啊，就进一步启示向门徒来启示耶稣是基督，还有人子来的目的哈，人子来的目的在第五十六节有没有？那苏牧师在第一堂课也点出来了，说路加福音的总旨在十九章第十节说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那五十六节那个节经文就跟路加福音的十九章第十节是很像的，啊。然后那耶稣还在另外一方面预备门徒呢，就是在二十二节和四十四节他两次提到自己的被害，其中二十二节他提到了复活，然后那最后呢，耶稣也有其中有一段呢，耶稣又讲到就是说跟门徒提到说要跟从耶稣的代价哈。那正是这些当年跟随耶稣，在本章里也被耶稣在各方面预备，后来为耶稣死里复活做见证的门徒们，使得天国的福音得以传出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 然后传给了今天的我们，所以我们在今天坐在这里，就是因为当年耶稣有选召门徒，并且预备他们。当然，最重要是他成就了那个救赎，啊，那耶稣在当时呢，在这一章他怎么样教导预备门徒？同样在今天呢，哈，他也透过每件事情，他同样耶稣在各个方面也在教导预备我们。好，首先我们看一下接下来提纲的有一哈一第一大点呢，就是他如何的差遣和预备门徒。他差遣预备门徒的目的呢，哈，有两个，一个是为日后。那我们知道，就是说，比方说一个家族企业哈，如果说他的创始人他要退休了，或者说他知道他自己不久要离世，他要做什么事？他希望他的家族企业越扩越大，不是说只限于此。那而且，所以他要他家族企业越扩越大，他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把他最亲近的人都扶持起来，让他们不只是一个人，他一个人在做，而是说大家都各尽其职，都扶持起来，对不对？让他的儿子做 CFO， 让女儿做 C 什么 O， 让女婿做 C 什么 O 哈，就是各种的，对，总经理啊什么，就是各方面哈，把大家都栽培起来。所以为什么是为日后预备呢？就是说，因为天国。耶稣把天国带到地上，那我们每个人都是天国的一份子哈。但是我要强调一点，就是说耶稣虽然在预备门徒，但是他不是一个施工导向，他不是为了说 OK 我让你们做事才选召你们才培训你们。因为就像第一章那个路加说，这写给提亚菲罗大人，那苏牧师有教导我们说提亚菲罗是神爱的，也是爱神的意思。所以耶稣之所以差遣训练门徒呢，并不是说耶稣缺少帮手了，天使随便服役的灵可以随便做，耶稣自己也可以一个人就向世界所有人显现，大家都悔改。但是他选召和训练门徒的目的呢，是要跟我们有一个亲密的关系，他是一个关系导向，他不是目标导向。所以耶稣这样的预备门徒呢，不仅是为了以后天国福音的广传，也是为了我们自己之间与他，也是门徒哈，就是每个门徒之间与他一个亲密的关系。那另外一点呢，就是说我们也看到门徒在这当中也是磕磕绊绊的，就是说他们常常的会失脚。比方说彼得他在约翰福音十六章哈，就跟这章有是重叠的内容。他先说哦你是基督，接着一转身就是说哦愿，就是说这十字架的苦难不临到你。那一下耶稣说这不是属血气的指示你的，是圣灵指示你，说你知道我是基督。但一下又耶稣又说撒旦退我后面去吧，就是你知道他们就是一时明白一时糊涂，也常基本上都是在不太知道自己讲什么的状态之下哈。所以第二点我觉得说这个意思，耶稣培训门徒的意思就是说让门徒有进一步的自我认知，就知道说我的身份是什么，还有就知道让门徒知道说我自己哪方面还不足，我哪方面又失脚了。但是呢，就像世界上我们常常在讲一句话，就是说每个人都从失败当中学到更多。所以当门徒当他们发现自己哪个地方又糊涂了，或者说哪个地方信心没有跟上的时候，他们其实学到更多哈。那我们看这个第一大点下面的 A 哈， A 呢就是耶稣所怎么预备门徒呢？第一节就是他赐给他们能力权柄，差派他们出去，他们就能制服一切的鬼和医治各样的疾，医治各样的病哈。这是第一点，预备门徒赐给他们权柄，差派他们出去，让他们知道他们现在有权柄有能力哈。这是 A。那我们再看第一大点的 B， 那 B 就是一个对照了，那就是第一节呢，耶稣赐给他们能力权柄有没有？他们出去服侍得很好。然后呢我们再看第十三节，第十三节是讲的五饼二鱼的神迹，因为耶稣已经赐给他们能力权柄了。在第十三节大家需要，大家饿需要吃饭的时候，耶稣就跟门徒说你们给他们吃吧，有没有？耶稣已经给他们能力权柄，他是说你们给他们吃吧，这是很自然的事情，对不对哈？然后呢这个时候门徒呢，假如说比如说主跟你说了一件事情，说你去做什么什么，你不知道的话呢，你可以基本有两个反应，你可以顺服，立刻就耶稣说你去把那个东西，就像我跟我女儿说去把我的鞋子拿过来，她去拿过来。如果她不知道的话，她可以问说你的鞋子在哪里，或者我怎么去拿啊，在哪个房间。但是呢门徒呢这个时候呢，耶稣跟他们已经给他们权柄了，说去给他们吃。门徒的反应是呢，既没有顺服着去做，也没有问耶稣说我们应该怎么给他们吃呢，而是马上就否定了，说门徒就说啊，我们不过有五个饼两条鱼啊，什么就是说到我们不行，都看到现实世界当中的不足啊。当然我觉得通常在讲五饼二鱼，就是讲倍增啊，或者是就是讲信心啊，或神能做什么哈啊。门徒那，所以门徒立刻否定了。当然路加福音不是约翰福音，在讲这一段的时候有讲到说耶稣原知道自己怎样行哈，但是就是说我觉得 当耶稣跟他们说你们给他们吃吧，其实耶稣是已经在训练，已经拆，就是已经给他们赋予这个能力和权柄，只是说他要训练他们，就是说让他们知道我们已经有这一份了。但是可惜的是门徒那时候没有做出来哈。那我就想到这边，我也写到属灵的原则哈，我就想到就是说约翰也是路加福音一章三十七节嘛，说因为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着能力哈。其实当神跟我们说的话的时候，真的没有一句不带能力，只是说可能我们就像这个当时这个是后来那边约翰福音说是腓力啊，好还是谁啊，就是说我们不会五个变两条鱼，只是说我们一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可能就是我们那个时候就没有，就是没有抓住这一点哈。那所以应用的方面其实也很广了，就是当你听到一个神的话，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但是这个应用很广，就是说我们可以有不同的反应，但是不要就一棒子打死说哦不行没有这事啊。OK， 那我们接下来看 C， 第一大点的 C 啊。
来讲一讲
很
清楚第一大点
的 C 啊。哎，那我是把第十四节和第十四到第十六节呢，那就耶稣就亲自示范了哈。那既然门徒说不行，就是说不行我们做不出来，也没有问耶稣该怎么做，那耶稣就亲自示范了。耶稣呢就怎么样呢，耶稣可以直接夸每个人手上，就是一掰开一祷告夸了每个人手上就有自己足够的分量，而是耶稣怎样呢，耶稣示范了，他是透过门徒让众人吃饱，他让门徒参与在这当中。第十四节耶稣对门徒说哦你叫他们坐下哈，叫大家坐下五十个人一排，然后呢门徒就这样 OK 叫大家坐下五十个人一排，然后第十五节门徒就这样行，如此行嘛哈。那第十六节呢是耶稣拿着五个饼两条鱼望天祝福掰开，他递给了门徒哈，递给了门徒呢，然后再这样就是传递下去，你知道吗？所以第十四到第十六节耶稣怎么预备门徒呢，他透过示范并让门徒参与这当中来这样的预备他们哈。所以就是说耶稣就亲自示范，那以至于我想以后门徒就知道了，比方说他们已经有着权柄，如果说以后未来他们不见得福音书上有，不见得圣经有记载，但是可能他们就知道哦怎么样行，就是说让大家先有秩序的坐下，大家先顺服，然后往前祷告祝福，这样分次下去哈。可能所以耶稣也是在这方面亲自示范给他们，也让他们从中有参与。好，那我们看 D 哈 ABCD D， 第一呢就是我是把第五节和第四十八节哈，你知道吗？第五节呢，耶稣是在差遣门徒的时候跟门徒说不接待你们的。好，那第四十八节的时候是耶稣抱了一个小孩子来，他说呢不接待。第四十八节是说凡为我的名接待这个小孩子的哈，那就是接待我的。所以呢，第五节是说不接待你们的。所以这两个接待你知道怎样吗？耶稣其实是在告诉门徒说，你们都是像这个小孩子一样，你们都是小子。那接待你们的呢哈，你们不要觉得好像怎么样，接待你们他们就是接待我的哈，就是说接待我呢就是接待我那差我来的。所以让门徒心里面有一个笃定，就是意思就是说你们不要怕别人接待你或者不接待你，他们对你好的是因为有我在这，所以就是说你们知道你们背后的老大，你们心里可以托底。如果他们不接待你的话，他们就是不接待天父，就是不接待我，也不是不接待那差我来的。所以我觉得这两处的第五节的不接待和第四十八节的接待，我把他们这两节在一起对照哈，所以就让门徒知道，就是说你心里可以笃定的去，因为有我在这，就是我差遣你们，有天父在背后，所以你们可以就是放胆的去，不要怕人家对你怎么样或者不怎么样。这样的话，门徒你知道somehow你就会心里有一个比较像小孩子，你就会很平安，那个啥叫安全感，你就会有安全感。OK， 那我们看一下一哈，一呢，那我就是把第一节的能力权柄哈。对照第五十四到五十五节，就是约翰雅各问耶稣嘛哈，那你就很显然，你看约翰和雅各这弟兄俩说，主啊，你要不要我们吩咐火从天上降下来烧灭他们？我前几遍读的时候，我一直是看成就是常常读错字，我一直看成是说哦主啊，求你可不可以把他们你祷告把他们烧死哈？结果不，其实不是，是他们自己说主啊，你要不要我们吩咐火？就是说我们有这么我们吩咐，然后等等等哈，说了一些。那耶稣就责备这两个门徒说，你们的心如何，你们并不知道。那这心呢，英文就是 spirit， 就是灵哈。那可能就是希腊文的原文也是灵，就是说你们里面所存的那个灵，那个动机，那个背后那个，你们不知道。那所以耶稣这个时候也就从他耶稣赐给门徒能力权柄的话，他 他们肯定是蛮开心的哈，你突然一下哎能做这么多事，但是也要提醒他们说，你做这个事的时候，你要小心你里面的动机和你里面对自己的认知哈。所以你知道吗？约翰雅各在问这个事情很奇妙，他们是在，就是说耶稣在第九章第一节给了他们能力权柄，他们能够在圣灵的能力之下行很多神迹奇事哈，而突然发现我不一样了，就是有带有恩高的服事之后，然后呢又刚刚经历过登山变相，那么看到耶稣那个荣光的显现，死里就像死里复活那样的荣耀，他们之后才出了这样的狂言，他突然发现哎，我们是这么与众不同，我们又见过耶稣死里复活，然后呢这讲义上面都有，然后呢又你知道我又有能力权柄了哈，所以才问耶稣说要不要我们吩咐一下，我们现在有圣灵高抹了，我们也有权柄能力，我们有恩赐了，要不要我们奉火把他们烧了。所以呢你知道吗，而且特别是在马太福音的二十章和马可福音第十章呢，你知道约翰雅各这两个弟兄俩甚至一问到耶稣说，就是问就是说以后谁坐在你的左右手，所以后来门徒不是都发怒，你知道他们就是当人一个人有了能力权柄，发现我有很有恩高的能服侍的时候，那你的心可能你真的要回的，你真的要想到你的心，你真的要求神来让你安定下来。所以我觉得耶稣在这个时候就是提醒他们说，你们的心如何你们不知道哈，特别是如果你还没有能力权柄的时候，你可能自己也想不到，没有那么狂妄，可是有了能力权柄的时候真的要小心。那我觉得这个属灵原则呢也在这一章，就是第五十六节呢，他说人子来不是要灭人的命，是要救人的命哈。所以很显然我们应用就可以知道说，我们有任何的恩赐或者说有任何的东西，你不是要来砸人，不是要拿圣经来砸人，像一个石头把人砸死，然后你有辨别别诸灵的恩赐，也不是要把人的掀的底朝上，就是好像把人的丑事都掀出来，那人子要来是要不是灭人，是要救人。所以我们就可以想到，当我们越觉得我们在基督，就我们做基督徒越久，你也觉得你知道的越多的时候，我们真的要小心，就是想到说我们要体察我们的心，就是我们里面的那个灵还有没有在神的里面。好，这是第一点，就是我觉得耶稣预备差遣门徒他的目的。那第二大点哈，我们看这个提纲上面也有第二大点呢啊，第二大点二十节呢，耶稣先问门徒说二十点的耶稣问门徒说，你们说我是谁啊？那当然彼得就认出说，哦，你是基督哈。接着呢登山变相让其中三个门徒看到了神的国，那个在二十七节哈。还有呢22节和44节他两次预言自己的受害，那当然其中22节说到复活哈，他的目的也是预备门徒，这都在提纲上。目的为什么说目的是预备门徒呢？因为在约翰福音的2章22节，然后下面画了横线，那里就说呢，所以到耶稣就到他死里复活以后，门徒就想起他说过这话啊，便信了圣经和耶稣所说的哈。但是呢，我的提纲上面有，就说当时门徒不明白哈，那45节说了，当时门徒不明白，因为意思乃是隐藏的哈。所以那个时候门徒虽然彼得说耶稣是基督，一下圣灵感动他说他是基督，一下又说不要让这样的苦难临到你哈，所以当时门徒处在一个尚不能够完全体会，就是一阵糊涂一阵明白哈，他们只是知道耶稣很伟大，也知道就可能知道他的弥赛亚，但是他们真的不清楚，不能把这一所有知道点都穿成一个线，当然要等到耶稣死里复活之后，圣灵从天上降下来他们才知道哈。那所以33节呢，就这边经文就说彼得不知道他所说的是什么哈，啊，46节呢，门徒在争论谁为大，你知道吗？这个他们争论谁为大是在什么时候呢？就是刚刚好，46节争论谁为大，而前两节经文44节耶稣刚刚预言自己第二次受难。如果你我们家人哈，或者说你一个最亲近的人跟你说，哦，我不久要离世了，或者我要走了，然后接着大家孩子就说，哦，我们来分家产吧，我要当老大。你想你知道那是一个多么可笑，就是一个什么样的情景，就比方说门徒真的不能够体会，耶稣刚刚说，哦，我要走了，我要被交在人的手里，然后大家接着就说，哦，那个我要当老大，我要当老二，接着说我们把家产分了嘛，就是说巴不得好像马上得到遗产那样的感觉，你知道吗？所以就是门徒就是他们还处在一种比较混沌的状态哈。好，那我们来看下面的 A 点哈，哦，这打了两个 A，sorry， 我记得我删掉了，但没删掉，就这个 A， 那我这是另外一个版本，对不起，我这是另外一个，对，打对了。第18节呢，耶稣先问门徒说，众人我是说我是谁哈，20节就才问门徒说，你们说我是谁？你知道通常 当有人问你问题的时候呢，你会促进你的思考哈，就是你会想，就是想是怎么回事，比一个人单独告诉你一件事，你那样领受这个问题来的话，更让人的脑筋思考哈。那耶稣为什么问门徒说你们说我是谁呢哈？我在上面有，第一呢，门徒透过思想，你就知道说 OK 哦。这个是基督，那我就知道我跟的是谁哈。你不是说我在跟着一个只是一个先知啊，只是像其他像施洗约翰一样一个，你知道，就是一个很伟大的先知啊，什么什么一个开路先锋。你就首先你就知道说我跟的是谁。那你是第二点呢，就是说我知道我跟的是谁的时候，我才知道我自己的身份。那我才知道说我是基督的门徒啊，不至于说我是一个很伟大先知的门徒。所以我觉得耶稣在透过他在问问题来刺激他们的思考，就以便让他们就是知道耶稣的身份，虽然不是完全明白，但是也多少有体察，以至于日后你再想起来当时的事情就完全对应了哈。所以耶稣就是在让他们知道，进一步的知道耶稣是谁和他们自己的身份。好，那 B 呢，21节，耶稣就切切的嘱咐他们哈，不可将这个事，就是20节，彼得说耶稣是不对，对不起，我说错了。对，21节嘱咐他们不要说，那20节呢是对，是彼得说是神所立的基督，就是不要将我是基督这事现在就散播出去。那我自己在读的时候，我总在想说，为什么耶稣问了他们之后又不让他们？对，为什么又不让他们？就像我跟你说，哎，你看我，你看我有什么什么，然后说哦我不给你，哦我有什么好吃的东西，哦我不给你，就有点那个，为什么要逗他们一下说，让你们知道你看我是谁，然后又说哦不要讲出去，有点扫兴哈。那我觉得，因为经文上说得很好哈，马太福音17章第9节说呢，人子还没有从死里复活的时候，就不要讲这些，不要把这些讲出去，因为事实他呢，就是事实就来说话。如果耶稣现在说的话呢，就是会引起一些的躁动不安，或者就是说让大家就是你知道我事实没有说话嘛，我不能空说。只有当耶稣真正从死里复活的时候，事实就说话了。但是耶稣那时候在跟门徒讲，其实是在预备他们，所以耶稣没有跟外人讲说哦我是基督，你知道吧？他只是说，只是有的人认出他是基督，有人说你是永生，有的人认出他，但耶稣自己并没有提醒外人说哈。那等一下这一点，我们接下来还会再继续讲。好，所以就是马太福音17章第9节，我这边有列嘛，他说人子还没有从死里复活的时候呢，就是说你就不要把这些事情讲出去哈。那我们再看到36节哈，36节呢，这边说到呢哈，当那些日子哈，就是那些日子，门徒不提所见的事情，他们所见的事情就是说他们有看到登山变相，看到耶稣那样荣耀的显现哈，一样也不告诉人。你知道通常那就是说门徒就是。这为什么我觉得说门徒还嘴还蛮严的，他们把得住自己的嘴呢？就是说当你遇到一个很重大的事情的时候，那个登山变相是那么一件那么不可思议的那个伟大的显现哈，我突然觉得当你遇到一个重大事情的时候呢，你的反应有一个反应，可能有很多反应，有一个反应就是你不告诉人，而是怎么样呢？而是在你的里面反复思想。这个讲义上我有写哈，反复思想就是路加福音1章29节，玛利亚当天使跟他报告这个事情的时候呢，也是很大的一件事，所以他都在里面反复的思想。所以我觉得门徒没有告诉，没有就是说不提这他们看到，不跟别人提他们看到登山变相的事情，我觉得有一点也是就是说在他们心里面至少他们会有一定的涟漪，他们激起一定的涟漪，他们会有一定的思想，虽然他们不是完全的明白，但是你就是在当下有一点点的思想，以至于圣灵耶稣死里复活，圣灵浇灌下来说你才能完全跟那个对应哈。所以也是在这个时候门徒多少有一些的认知。好，然后对不起，我这边我忘加上去了。然后的话呢，对，然后我们看一下 C 点哈，第 C 呢就是，你看43节哈，43节是耶稣把那个被鬼附的小孩那个鬼赶走之后呢，啊，众人都惊奇神的大能。你想一下那个场面，众人那个兴奋和惊奇啊，惊奇神的大能，然后他们稀奇大那个大能或作威荣，就是众人为着小孩身上鬼被赶走，耶稣所做的事情正在啧啧称奇的时候呢哈，那众人正在惊奇的时候，在这个场景下耶稣突然跟门徒说， 突然他转身跟门徒，他没有跟众人，他说你们要把这些话存在耳中，是因为什么呢？因为人子要被交在人的手，要被交在人的手里。这是耶稣第二次说自己要受难，是在一个什么场景之下呢？是在众人都在惊奇神的威荣和大能的时候，耶稣提醒他们，就是说你们不要跟门徒跟众人一样，只为了这些事情在惊奇神的威荣哈，神的大能，而是你们要，我再次提醒你们，我有一天要上十字架，你知道吗？所以呢，我们就想象一下那个场景的转换哈，你就能体会到，耶稣在怎么样的预备门徒哈，就是说在一个众人都在想一件事情很兴奋的时候，耶稣就是马上告诉他们，就是说我再次预言说我要受害。好，你可以看提纲，然后那接着我们就进到第三大点哈，第三大点的35节呢，到了登山变相的时候呢。登山变相的时候，那就有声音出来，是天父的声音，说哈，这是我的儿子，我所拣选的。那古卷有说这是我的爱子，说你们要听他哈。这里面提了一处我的儿子，对不对？我把他这个35节这一处呢，跟那个38节有没有？那个爸爸说他是我的独生子，有没有？一个是说我的爱子，一个是说我的独生子。我觉得在路加也蛮巧妙，他把这个一个神天父说这是我的爱子，我的独生子，那个人说这是我的独生子，哈，这两处都提到我的，一个是我的爱子，我的儿子，一个是我的独生子。那我觉得呢，就是正呼应了56节说的哈，人子来不是要灭人的命，是要救人的命。也就是说，神让他的儿子来是来救世人的，神让他的爱子来是来救世人的儿子，是救我们这些人的儿子哈。所以我就是觉得说这两处的儿子，我就把它拿来对应对照哈。那我们看 A。那20节呢哈，20节就是说也彼得说嘛啊，你是神所立的基督啊。那31节呢，那个摩西和以利亚在谈论耶稣去世的事，就是他离开的事哈，也是就是他将要在耶路撒冷成就的事。那22节和44节呢，耶稣预言自己的被害哈，其中一次提到复活。那我觉得这三处呢，20节、31节还有22节、44节呢，这四处经文呢，其实他是那个人子耶稣啊，都是人子耶稣的，他就是耶稣在讲明他的身份，他的使命啊，都是耶稣在讲他的身份和使命。他讲他身份和使命，这是为什么呢？也是在为了他自己离世之后的预备门徒啊，就是首先要说他身份是基督，那他的使命他要去世啊，然后他还会复活啊，我觉得这些都是他的预备门徒。那就对应了，也对应了51节哈，就是路加福音的分段的那个重要的分段，也就对应了51节说呢，耶稣被接上升的日子将到，他就定义往耶路撒冷去哈。那也呼应了56节呢，就是说人子来不是要灭人的命，是要救人的命。所以呢，我在后面也引用了，就是苏牧师跟我们讲的路加福音最重要的一节经文，它的核心经文就是路加福音19章10节，人子来啊，是为了寻找拯救失丧的人。好，那么。我们再看一下 B 哈，因为这边我们这边有讲，就是说耶稣他是定义的往耶路撒冷去哈，他定义他救人呢，神的爱子来是定义的往耶路撒冷去，他没有一丝一毫的退却，或者说他没有一点对他的使命有一点的怀疑或者说质疑哈。那你知道吗？51节耶稣的定义向耶路撒冷去，我就觉得跟对比一下呢。在第9章第7节有提到希律有犹疑不定哈，所以就希律的犹疑不定，就是说他的那个不信啊，他对于他不知道该怎样做，那种的心里的不坚定，就跟耶稣定义往耶路撒冷去寻找拯救失丧的人，他定义往耶路撒冷去上十字架，好，这个定义和犹疑不定，我就觉得他们就是说是一个对照啊，这讲义上面有。那我们再看最后一点哈，第4点就是。跟从耶稣做真门徒的代价哈，这个呢可以从第9章的2处可以看，可以从几处看到哈。那我们先看我列的这个 A 哈 ，A 呢，第1节的能力权柄哈，耶稣先赋予他们能力权柄，那再对照46节和48节，门徒中间起了争论，就说谁为大呀？是不是第46节说我们争论谁为大？那第48节耶稣就告诉说呢，最小的你们变为大。好，所以属灵原则呢也在这一章，就是23节到24节，就是说呢，如果你们就跟随的门徒跟随耶稣的代价，就是说如果要23节说，如果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 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反为我丧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所以呢，耶稣其实也是在预备门徒，就是说给了你们能力权柄之后呢，你们不要是来争好像谁大谁小。他的意思就是说呢，你们最小的变为最大的，也就是像耶稣一样，他后来系上那个毛巾给门徒洗脚哈，就是大在天国里的一个原则，就是说马太福音20章也提到说，你们中间谁为大就做你们的用人啊，大的要服侍小的。那苏牧师也常常提到说主任仆人啊，就是说这个原则我们都很清楚嘛，就是说耶稣仍然是在用一个对比的方式，就是说我既然给了你们能力权柄，我就要告诉你们，他就把一个小孩子抱过来，要告诉你们说，你们不是来争谁的能力大，谁的恩赐多，谁的高抹好像很强，而是要说最小的就为大，你们不要争那能力权柄，而是要来服侍人。而且呢，若有人跟从我哈，我给了你们权柄，你们做我的门徒，你们要跟从我的话呢，你们要舍己。这个舍己就是说你放弃你自己的意思，你放弃你自己那个野心，想要争好像当老大，就是说好像凸显自己，要坐在耶稣左右边。你们要舍弃自己，天天舍了你们自己的意思，你们自己的心里面那个野心哈，你们天天背起十字架来跟从我。所以就是说耶稣透过46到48节，他抱过一个小孩子来说，其实也在讲明，在呼应第23节和24节说跟从门徒的代价，好，不是做耶稣跟随耶稣做门徒的代价，好，那他的属灵原则也就是说呢，你们中间想要谁想当老大，你们必做众人的用人，你们越想说哦，我凸显自己，越要说哦，我的能力大，我想当老大，当首席弟子哈，那你们越要来服侍人，而不是争说我要管着谁哈，随缘为首的就必做你的仆人。那应用的我们自己也可以知道，但是我觉得有一点应用的，我想讲一下，就是说我们不要觉得说哦 ，OK， 我是最小，我是小子，所以我什么也不做。就是说我没有能力，我也没有恩赐，我也没有特长，我信主也不久，就一直缩着，那是另外一种的误解哈。所以就是说，因为神让我们做肢体嘛，就是我们在耶稣基督的身体，就是教会里面各做肢体，所以每个肢体都有他那一份。我不能说我是一个小子，我刚信主什么都不懂，我就好像什么事情我都不敢插手不敢碰。其实神真的让我们每个人，有的人做指甲，那你就起到一个保护的作用，有人做头发啊，每个人都做不同的。所以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就是说都是要来服侍人的，都是来服侍人的，那对吧？我就不是说我们就退缩，好像我不想当老大，那我就什么都不做，不是这样的哈。那我们看B 呢是写到23和26节呢，这段耶稣特别讲说，若有人跟从我，就要怎么怎么样，怎么怎么样，对不对哈？那我们对照一下57到62节哈，有没有？这里有三个人或者三种人要跟随耶稣的，就是跟从耶稣的人。一个是，有个人对耶稣说呢，你无论往哪里去，我都要跟从你。那59节呢？又有一个人说，耶稣又59节是耶稣对一个人说，你跟从我来。那61节呢，又有一个人跟主说，我要跟从你。有没有这三种人或者三个人来跟从耶稣呢？和对照你23到26节，耶稣说，若有人要跟从我，有没有这？我觉得这蛮呼应的，就是说，跟从门徒的代价，跟随耶稣做门徒的代价在23到26节。那耶稣也在后，就是不是耶稣了，就是经文的后面，从57到62节呢，路加就真的就是有用一个实际的场景来呼应这个，就是说，对不对？有一个人就是狐狸，就是说你无论往哪里去，我要跟从你。那耶稣就让他知道说，你不要以为跟从我就是吃香喝辣了。狐狸有洞，天上飞鸟有巢，只是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那就可以，你就可以想象你是要付代价的。那其实跟每个人都是这样。那59节呢，又耶稣这时候耶稣跟一个人说，你跟从我来。那个人说，主啊，容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我记得远志明去年来的时候，他说这是死人埋葬死人，就是容那个 ING 的正在死的埋葬那个 ED 的，就是对，他就说他容我埋葬我的父亲，他的意思就是说一个正在灵性死去的人 ING 正在 dying，正在死灵性死去的人去埋葬一个肉体已经死已经异地的，就是一个灵性在正在死去的人去埋葬一个肉体已经死去的人。这是袁志明说，他说 ING 的埋葬异地的，他意思就是说，所以耶稣说你来跟从我来，让你们就其他没有跟从我的人，还没有认识到他灵性在死亡的人去埋葬那个肉体已经死去的父亲，你来跟从我。那袁志明有这样讲过，我就记得。所以呢也对应了有没有23到26节的，就是说你做门徒的代价哈，你凡要救自己生命，你必丧掉生命啊，或者就是说 你知道，就是我觉得是蛮对应这节经文。那最后一个人呢，有一个人跟耶稣说，主啊，我要跟从你，但容我先去辞别家里的人。耶稣就说，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不配进神的国。也是对应23-26节，就是说你想要跟从耶稣，你是要付代价的哈。那这个是57-62节的这三种人或者三个人哈。那我又想到了哈，那最后一点我列了 C 呢，第7节和第9节是讲到那个分封王西律，他的犹疑不定啊，他又想看耶稣，然后又在揣摩说耶稣到底是谁。我就想到了哈，你知道，因为西律是个分封的王，他很富有，他拥有很多的东西，所以呢，如果你对照，也是做，我为什么把它归在说做耶稣门徒的代价呢？哈，因为西律也想看耶稣，但是呢，他是个王，他有很多东西，所以，25节这边就说，人若赚得了全世界，却丧了自己，赔上自己，有什么益处呢？哈，凡把我的道当作可耻的，哈，人子在。人子在什么？人子在自己荣耀里，并天父圣天神荣耀里降临的时候，要把它当作可耻的。我为什么把它对应了西律呢？因为西律是个王，他拥有很多，他又想见耶稣，所以他一直犹豫不定。然后呢？可是呢？哈，他真的是把耶稣的道当作可耻的，因为施洗约翰跟他说：“你娶了你弟兄的妻子是不可以的。”那个是在利未记的第18章，就说不可以漏你弟兄，不可漏你弟兄之妻的下体嘛，哈，这是神的道。但是他就以为这可耻的，他把施洗约翰斩了。所以其实这个也可以对应说，你你想要见耶稣，你想要跟随他的话呢，哈，你不是只是想要见他，而是你真要付上代价来跟随他，要真的要遵守他的道啊。所以我把西律也列到跟随门徒的代价上面去了哈。好，那就是很快的，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个结论啊。结论呢，就是耶稣被接上升的日子将要到了呢，他就定义向耶路撒冷去。在这个同时呢，他在各方面预备，不久将为他死里复活做见证，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的门徒们。耶稣赋予门徒们，也就是今天的我们哈，能力权柄，不是为了让他们来争大小啊，更不是让他们灭人的性命，因为人子来是要救人的性命。所以我觉得呢，圣灵哈，是圣经的作者，圣灵透过作者路加的这个笔触告诉我们，就是说我们若要跟从耶稣做主的门徒，就当舍己，天天背起十字架，与当时跟随耶稣的门徒一样呢，我们对主的认识和对自己的认知都是一个一点一点循序渐进的过程哈。我们常常也会软弱，会像门徒一样，耶稣说你们去给他们吃吧，他们没给他们吃，也没问耶稣说怎么给他们吃，就当即否定了。我们也会常常失败哈，或者是失脚软弱。可是有一个好消息呢，这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耶稣既然找到我们，他拯救我们呢，也是在各个方面，不只是在我们灵魂得救，也要在我们性情越来越像他成圣的方面，他的救恩也有这一份，要让我们成圣哈。所以他来寻找拯救失丧的人，凡信他的呢必看见神的国，这也是27节所说的。好，所以我就可能我讲话也很快，所以今天就很快的讲了一下，那其他时间可以留给苏牧师或者大家都可以分享。
我再喘一口气。我本来很想冲动过来，但是可以讲慢一点，但是我想因为他的那个顺嘛哈，但是我是觉得神给他这个思想很细腻哈，所以我一直跟哈，我可以想一下来30秒来。因为他的内容是非常的扎实啊，而且他的那个逻辑是很细腻的哈、啊。我想这是神给梅神的优点啊。还有那个周报，周会有他的文章哈、啊。我觉得神给他这样的恩赐啊，他的笔触哈、啊、也是很感人哈、啊。啊，绝处羞耻之根，完美神之美哈、啊。啊，对，啊、我是觉得啊，神用的是在这方面哈。然后他其实写的跟他上次写的那个比那个什么这个方式都不太一样啊。上次他第一次写的他的对照，他这一次就是完全几乎都是完全按照这个第9章啊。那你如果看了几遍，你会跟着他的思路，你要跟得很快啊。这个你回去要慢慢看啊，我是觉得可以什么快速啊，这个很棒，我们可以给他一个掌声吗？给他这样的一个老师的恩赐啊，对，那有几点我稍微分享一下啊，因为
其实我只是一些小地方了哈，就是啊，讲一下在第九章的时候，我问你们一个问题：为耶稣远知道他要怎么做，对不对？在啊，约翰福音的第六章第六节，耶稣叫他们什么？你们给他吃吧。但约翰福音的第六章第六节说什么？耶稣远知道他要什么，他要怎么做？耶稣都知道嘛，当然耶稣不是叫你做啊。其实我有点学这个耶稣了哈。其实我可以一个人讲路加福音呢都是没问题的，但是我为什么要叫你们做？就像勉成讲的嘛，耶稣可以自己去传福音嘛，然后跟每个人显现了啊，然后要这个借着五饼二鱼一遍，每一个人手上都有一盘菜嘛。但是我们昨天去吃烤肉的时候，你要怎样？你要自己去端啊，对不对？然后要慢慢预备嘛，哈，因为耶稣是要训练我们哈，所以我想，就像美晨啊讲的哈，一个父亲，他要离开这个世界了，但是他希望他的家族企业怎样是永续经营，所以他借了这些什么，这些的门徒来吩咐他们哈，这也是耶稣的用心，这也是牧师的用心啊。其实我已经拿这个 Medicare 了啊，65岁了哈，但是我希望只要有一天是牧师不在。牧师不在，谁还在？耶稣还在嘛，对不对？所以我常常讲一句话，说要忘记牧师，记住什么？记住耶稣。所以我也是尽量栽培弟兄姊妹，成全弟兄姊妹啊，让大家好，因为神都给你们这样的恩赐嘛。但是耶稣叫他们怎样？一排一排的什么？坐下来。这一排约几个人？那有些的简单说是什么？约100个人，就是说凡事都有什么都有次序，所以啊，这是讲到属灵原则，就是说真理是我们得自由，但是自由不是让你什么，是让你随意，而不是什么，而不是随便啊。跟旁边说随意，但是不随便。就是，所以为什么我常常鼓励弟兄姊妹说，你要往前面坐哈，尽量往中间坐哈，不然你坐在最旁边，那在敬拜赞美，他要进去嘛？看你这又是这样子，已经进入这个三层天了，他不好意思跟你讲。所以为什么我们尽量都坐中间？弟兄姊妹，我讲这话是小事情，但是这是有什么？这是有讲究的，这是有属灵原则的。你要位置什么？位置比较软弱的嘛，对不对？老人家他有时候要去上厕所啊，我们就体谅。但是我们这个70岁以下的膀胱还用一点哈，就是稍微忍耐一下，就让他们方便啊。所以为什么我们都让是弟兄坐第一个位置啊，就要帮助他。所以啊，是有次序的哈。然后第二我就讲刚刚讲到那个美晨说，那为什么主耶稣常常跟他们讲说，你不要跟别人讲哦？为什么？时间还没到，那为什么时间还没有到？还没有。
要变耶稣的罪。
对，因为他们说耶稣，如果他们知道耶稣是基督的话，怎样会引起什么问题？基督就是这些人所等待的什么？弥赛亚是他们的王啊，然后他们心目中的王是什么？是荣耀的，是在地面上的，而且是属于什么？是将来的，是来世的，还是现世的？没有，他们是现世。他们要推翻什么？他们要推翻什么？推翻罗马帝国的啦。他们对弥赛亚的观念、拯救的观念是什么？是要推翻什么？这个罗马帝国建立一个地面上的王国啊。对，大卫王朝嘛。对，所以现在危险不危险？所以耶稣成为什么？成为革命领袖啊。所以会引起那个所谓弥赛亚的什么狂热，好，但是让人不晓得啊。所以你看那个约翰福音，我们来看这一节，因为要对照约翰福音约翰福音讲的都是同一个背景，有没有？约翰福音的第六章有没有？第六章的第一节到14节。也是讲到五饼二鱼同样的故事嘛，然后他们认为什么？17节说什么？ 众人看见耶稣所行的神就说什么？这就是呢，来到这个先知，然后呢，耶稣既知道众人要强逼他做王，又什么？强逼他做王哦，这个讲得很清楚。他要知道什么？你是我们的王，你太厉害了嘛，对不对？反正我们打仗一定不缺少粮草嘛，对不对？很多人打仗是因为没有后援嘛，都饿死的嘛，有没有？所以这很危险的、啊。他们要强迫什么？耶稣做什么？做王啊！所以这也要很小心啊、哦！你绝对不要拥戴苏牧师做王啊！我们是你的仆人。但是接下去怎样？耶稣讲了他真实的故事以后怎样？耶稣讲的真理，你看第六章，第六章的四十一节到五十九节，讲到耶稣说什么？你看五十五节，耶稣说：“我的肉真是什么可吃的，我的血真是可喝的。”然后六十节说什么？他的门徒中有些听了这话，就说：“这话甚难，谁能听呢？”所以耶稣把他自己真实的生命讲出来的时候，他们都怎么有听怎样？有没有懂？都懵查查。那又讲下去怎样？六十六节说什么？从此他门徒中都有什么？都有退去的，不再和他什么同行。要小心哦，白阿姨。如果耶稣跟着跟你讲真实的话，有时候你不要信耶稣啊。为什么？因为耶稣讲的话太什么？太锐利了。所以为什么我们在教会我们要小心？我们不能只是讲什么弟兄姊妹喜欢听的话，反正没有关系了，神会赦免你，耶稣爱你啊。对，耶稣爱你，但是耶稣怎样？要你过着一个什么圣洁的生活？要很平衡啊、哦！所以你衡量一个人，不是说哎呀，这个他教会有好几万人就是比较好。我不是说反对这个几万人。耶稣到最后怎样？耶稣剩下几个门徒？本来是五千人，还有加上他们的太太、孩子，有一万多人要拥护他做王。但耶稣怎样？拒绝，就到山上去祷告。然后耶稣呼召一百二十个人，然后耶稣呼召七十个人，到最后只剩十二个人，而且十二个里面有一个怎样要出卖他，还有两个门徒约翰雅各是什么？谁要当什么左丞右相？还有一个多马很怀疑的，他一个腓力是猛查查说求耶稣把父显给我们看了。耶稣到最后是一个失败者吧。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只有一个门徒远远跟着，所以耶稣从世人的角度看来，耶稣是成功者还是失败者？从世人的角度讲，真实苏牧师死掉的时候，参加追思礼拜的人只有一个我们教会的代表来参加，就是这样子嘛，失败者嘛。他听你说干了不了什么好事，你看全教会只有一个人去参加，而且偷偷的远远观看。耶稣只有一个门徒远远观看，还有一些姊妹感谢主，姊妹比较刚强啊，有几个姊妹还跟随耶稣，跟随到底啊。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耶稣知道时候还没到，所以他怎样没有表达啊？所以耶稣是全世界什么最有啊智慧的哈。那接下来我要讲一点啊，就是。讲到背起十字架嘛，哈，啊，那个，当耶稣呼召一个人来，就是呼召他怎样来跟随他，啊，这是在路加福音的第九章二十三节。耶稣对众人说什么？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什么？他没有强迫你，他说如果说陈建成，如果你要跟随我，叫什么？就当怎样？然后呢，偶尔想到的时候才。悲喜是不是是什么？天天。所以很抱歉哦，你成为基督徒以后，你如果要跟随耶稣，你要怎样？天天是说每一天每一小时，6840秒，1440分，24小时都要跟随他，要怎样？天天，然后要怎样？要舍。 十二节就都否认自己，否认自己你的人性的喜好，人性的善。所以如果你要找对象，不是找你喜欢的，是找谁喜欢的？耶稣喜欢的。阿们。所以你上这个主路写，不是说我想要上哪一科就上哪一科，你要说主啊，我要上哪一科啊？那牧师讲到不是说哦，你听得心中后很爽快你就来，不想我就走掉了，是说到底神要不要我听，就叫舍己。我也不想当传道人啊，苏师母是因为我没有当传道人，我不想当，我不是传道人嫁给我，因为他立志不要嫁给传道人。但是有一天怎样，神的呼召临到了，他说是阿妹。好，所以今天教会最大的问题就是说，基督教没有教皇，但是每一个人都是教皇，因为他说神跟我这样讲，所以我就离开这个教会了。他很随意啊，许顺帮助我，所以就说要背起十字架。然后接下来也是讲到说什么，就是啊，这美神跟我们讲的那个啊，那个对照嘛，就是第九章哈，啊，就是要这样，像一个小孩子一样，晓得怎样，你要做大就要做什么，做小。那个共产主义，你知道这个在这中南海写几个字啊？是什么？为人民服务，这是共产党的最高理想，为人民服务。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要为神的百姓服务。阿们。所以为人民服务，请来利用我，我们都挂一个牌子，因为我们是什么？我们甘愿被利用。你知道他要利用你，你也让他利用。阿们。所以你不是挂一个牌子吗？请来利用我吗？儿子，我这边有钱，请来用我的钱。阿们。是不是？你会煮面包，会弄面包，就是要面包给别人吃嘛，而且烤得又好，对不对？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就是要有这样的精神，就是你要为人民服务。所以耶稣做的最大的榜样就是洗门徒的脚，啊，所以我今天没有洗你们的脚，但是是灵秘书，我是来服侍你们的。阿们。你们昨天烤肉，你们觉得满意吗？你们吃了几磅肉，你们知道吗？110磅。那进行的时候50磅什么？50磅
猪肉，
50磅猪肉，60磅你们吃的满意吗？但是你知道有的人吃的很少，只有上帝知道，因为他要让你们先吃吧，他才吃啊。你们吃饱你们就回去了吧。请问谁在洗那个铁架子啊？没有人知道，没关系，上帝知道。谁在收垃圾？你们不晓得，神知道。这些人是什么？
工程
啊，不是工程。但是我们老人家以前也都已经尝过了，现在要享受一下嘛。我也希望我到75岁的时候，不要去干这些事，我也要享受一下。好，那我的意思就是说，其实神的家跟社会上是不一样的，不是你站进那个位置你要享受，而是什么？你要取得服务的机会。所以为什么国务孙中山先生他说什么叫做？这个什么当官是什么？要做大事，不要要立志做大事，不要立志做大官，所以你聪明才是越大者，但为什么更多的人服侍？所以你有这样的位位是什么？已经有这样的机会为人民服务，对，是这个意思。好，所以我们有恩赐是什么？有恩赐的很麻烦，你恩赐是为了什么？是为了别人，对不对？人家都不会找我这个话语言，因为我没有这个恩赐啊。有话语恩赐的意啊，也哦，这样我也不晓得，反正对，那个是特别感动了哈。但是我的意思，我不是这种职分，但是有时候神感动我，我会，比方说我知道神会祝福Simon，而且会让他借着他的工作啊赚很多钱，这是我自己对，所以你有恩赐是为了什么？是为了别人，恩赐越多的越麻烦，因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要找他嘛，阿门。所以有关店的哈，人家都不会找我，因为我知道我这个店都是外行的哈。你去找这个什么，找这个 Gray 啊，找什么这个旧局啊，你不要找我，找那个电脑专家。那你圣经你可以找我，还有那个啊， 那个西利啊，这个西利跟杀耶稣的西利是西利大西利，然后这个西利是他的儿子啊。我就稍微讲一下啊，这个补充几点，然后时间交给你们，你们看看有什么问题要问啊。所以啊，下礼拜是第十章，第十章是谁讲？对啊，下面是我吗？哎，是你，没有错哈。对对对，
你说哪里是比较犀利的儿子？
西利安迪帕，西利安迪帕，哎，对，哎，他犹疑的是他的儿子，哎，
就是要婴儿在婴儿中想要杀耶稣，婴儿
的，对对对，对，那是大犀利，哎，对，
但现在这个
啊，这个是他的儿子，哎，疯狂的王，对。
哦，我最开始的时候，后来我看了一下英文，我也没想，听说第十八节哈，
十八节。
说耶稣自己祷告的时候，门徒也从他在那里。就是说耶稣自己在，是说耶稣祷告后来门徒跟过来了吗？但是英文第十八节。就是耶稣自己祷告的时候，什么叫耶稣自己祷告的时候，门徒也从他在那里？是耶稣祷告，然后门徒听了吗？不太知道这个。
还说耶稣祷告门徒跟过来，可是好像英文是他先自己祷告，后来门徒参与他加入他。
OK。
嗯。因为在新译本里面，他这样翻译，就是说有一次，耶稣独自祈祷的时候，只有门徒跟他在一起。没有别的那些人，只有门徒。耶稣在祷告，有只有门徒在附近，没有那些众人呐、啊、跟他在一起，所以耶稣才问门徒说：“哦，你说我是谁？”他没有在众人面前问，只在门徒面前问。如果我们在看别的地方的话，我觉得应该是讲说，耶稣带他们在一个地方叫做该撒利亚菲利比，在那边，在那个很美、风景很美那个地方，在那边退休会的时候，在那里面，耶稣问他们。
对，因为我是不懂，就是说因为。常常像陆家福音也提到耶稣退到哪儿祷告嘛哈，所以就是我在我想象当中，他都是自己在祷告，但是没想到说哦，祷告又有人跟他在，就觉得有。
对，就刚刚那个啊，医生林老师讲，就是说啊，我们到就是说到这些的时候，就是在盖撒利亚的菲利比啊，说人说我是谁，然后你们说我是谁，是在那个啊那个啊那个黑诶、欸、在黑名山，在黑名山脚下哈、啊，还有那个啊那个变化山，当然有很多的意见，在那个塔伯山，有的时候就在黑名山，那这没有关系。然后是他们在谈论什么，在三十一节谈论耶稣去世的事，是在希腊原文是说什么，就是说耶稣出埃及的事。对，出埃及啊，哎 ，Exodus 出埃及，就是说，哎，不是出埃及，就是说耶稣要把他的百姓从罪恶中拯救出来，因为我们就是在法老的什么手下做苦工，但是要把他拯救出来，就说他的那个原文跟出埃及是一样，把他们带领从埃及进入迦南，就从那个属灵的这埃及地，我们都被捆绑嘛，被埃及法老怎样捆绑嘛，我们在西利安法里就是被这个西利安法里的埃及嘛，法老嘛，做工嘛，但是把他拯救出来，是这个意思。这是那个啊，他来到世界上的目的嘛，把我们从罪恶中拯救出来，从捆绑中，对。
这样的耶稣，他就是我们
一座为摩西，一座为以利亚，他却不知道所说的是什么。我不懂这个话。
他把两个人跟耶稣，对，放就是并列嘛，把那个摩西以利亚跟耶稣并列，把对。
对，这是一点哈、哦、啊，摩西以利亚只是神的仆人，但耶稣是救世主，而且神的心意不是让你们一直参加退休会，我们就不要回来了。你要回到什么？回到山下，信仰要生活，回到你的家中，要去煮饭，要去倒垃圾， 啊，所以所以我们不能啊那个留在山上啊，要回到山下。那果真回到山下就精彩了，所以什么？其实信仰不是在早上九点半到十二点四十的事情，是回到你的家中，面对你的什么日常的生活。所以回到乡下遇到什么？被鬼附的，他们赶不出去嘛，啊，门徒彼此相争嘛。所以我说最大的属灵征战是谁？不是魔鬼，是谁？是我的妻子。你是魔鬼？不是，是我自己。这是信仰最真实的挑战。所以我们不要只是回到山上，偶去一下，要回到在山上所得着的，要进入什么？进入你日常生活的时期，这是最重要。要信仰生活化，生活信仰化。今天也是我要讲这个题目。感谢主，我想时间已经到了哈，我们请啊静哥为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
亲爱的天父，我们向你献上感谢。让我们弟兄姐妹在逐日的早晨就可以来到你的面前，一起来查考你的话语。主啊，谢谢你在今天路加福音第九章里面给我们这么多宝贵的应许和宝贵的经文，让我们知道我们要来跟随你，我们就要舍己，要天天背起自己十字架来跟随你。但是我们知道跟随你是何等光荣的事情，是何等有恩典的事情，将来的赏赐是何等大。主啊，谢谢你让我们每一位来到你面前呢，都能够立定心志，就是要来天天跟随我们主耶稣，帮助我们在每天的日常生活当中能够常读你的话语，常常思考你的话语，也常常能够应用出你的话语来，让我们的生活生命都有主的恩典，散发主的荣耀，帮助我们周围的人。谢谢主啊，帮助我们下面的时间，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